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1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信师信法，正念破除非法通缉，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自2009年， 几位大法弟子因传真相被绑架，无人被非法判刑，有的8年的、7年的、2个6年的、1个5年半的，我也是其中一个，当时被非法批捕了，办了保外就医，案卷到了检察院，我走脱了，检察院传不到我。 2011年就上网非法通缉了，在6年的被非法通缉期间，一年一度的两会和亲王行动，使我和家人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威胁。6年的酸甜苦辣，吃住给同修和亲朋添了不少麻烦，心里那个苦啊，真是难以言表。出门戴口罩、戴帽子，走小路，上街走小巷，穿胡同，留墙根儿。 碰上熟人不敢说话，怕别人认出来，总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低人一等，东藏西躲。三件事虽然没有间断，可是那沉重的心，消极的承受，总感觉看不到尽头，被人心带动的总感觉不是滋味，达不到大法弟子的状态，不能堂堂正正。想面对突破，但当时觉得很难做到。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对精进升华、信师信法，不能用得了法的一面去对待，总用人心衡量，迈不出这一步。 到了2014年， 又是一年一度的网上追逃行动，嘴上说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可是我被堵在了家中，8个刑警2中队的警察一拥而进，屋里的气氛立刻变得阴森紧张， 都虎视眈眈地围住了我。当时我的第一念就像师父加持我，救这些被邪恶控制的恶警们，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们倒水，请他们都坐下，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善的一面。这时感觉空间场变得祥和了，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较量，我不配合他们。 其中一个警察打电话请示，后来他们不情愿地走了，我怕他们反扑回来，随后我离开了家，又开始离家躲藏的状态。到了2015年，同样的惯例又开始了，我又被堵在家里，这次来的是城关派出所6个人，因2014年经历过一次了，心里稳定一些了，知道求师父加持，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 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我告诉他们别再为江泽民卖命了，不值，你们的总头周永康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们就别执迷不悟，助纣为虐了。你们看看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发布了14种邪教，其中没有法轮功。一个警察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我说你们回去上网查去吧， 为了你们好，不能配合你们，否则真的毁了你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讲真相，他们没好意思动手，就走了。我心里没有底，不知道他们还来不来，我还是又离开了家。到了2016年，心里惦记上了，成了执着，排不掉，放不下。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发正念，发正念，发正念。 心里说今年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过了2天，同修给我传信过来，说 2009年一起出事的 B 同修被抓了，他也是在网上被非法通缉的，问我怎么办。我嘴上说不动心不怕，可心里扑腾扑腾的跳，控制不住，憋得喘不过气来。我悟到是恐惧的物质在起作用，是恐惧心，物极必反。这一次我要闯关，我下定决心发正念解体它，把恐惧物质消除得无影无踪。学法吧，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时有回天力。师父又在《红银二断缘曲》中说，意不坚观死山咋出凡。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别把事情看重，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师父在《红银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在2016年12月20号下午3点左右，老伴儿出门就碰到四个陌生的人，说是公安局的要进门，老伴儿就挡着不让进，在楼道里就争执起来了。我一听啊，又来了，意识到要过关了，这回真的没有怕心，心平似水。我赶紧开门一看，穿的都是便衣，我说没事儿，来吧来吧，快进屋吧，外边冷，屋里暖和暖和。这时他们都平静下来了，没有了刚才被邪恶控制的状态了，说话也和气了，此时的场也慈悲祥和了。四个警察都掏出证件，说是市某某分局的，我说啊，还升级了，动了市分局的。其中一个警察拿出一张 A4 纸让我看，上边有一张2寸照片，说这是你吧，题目写的是网上在逃犯。我说真难听，犯了什么罪成了在逃犯。警察头头说，还不是09年的破案子，你们县里动不了你，我们就来了，你得跟我们走。我说我不去，一边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一边讲真相，我说不能去，不能配合你们，如果跟你们去了，我真的毁了你们，救你们还找不到呢，既然你们来了，正好就和你们讲讲为什么不配合。你们做的是违法的事，是执法犯法，是侵犯人权，是没有未来的。家人同修也给他们讲真相，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会得到善报福报的。我就去另一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们在外边说，我在屋里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这次我就做到金刚不动，坚如磐石，坚不可摧，这一次谁也动不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时警察们进屋里来了，说大娘，我们不是抓的法轮功， 我们抓的是网上在逃。屋里大法书和发的东西他们都看到了，什么也没有动。我说，谁上的网？你们找谁去？我没有犯罪。此时我向内找，修的还是不到位，正念不足，还有什么执着心被挡着。此时悟道，光坐着发正念是不够的，得闯关，得突破，得到实践中去修，得面对了。后来怎么讲真相，怎么说，警察们也不走，并说，大娘，看你这么善良，我们才这么等你，要换别人戴上手铐早带走了。他们是下午不到三点来的，这时已经五点多了。我心里说，信师信法，在重大考验面前，我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我对师父说，师父，我去，死也不怕了。我悟道就是要闯关了，我要当金子，不当沙子。我穿好衣服，就在12月20号下午5点多钟被警察带走了。那天的雾霾能见度不足30米，车里的人都不说话，静静地关注着前面。我一路上发着正念，到了市看守所就8点多了，说下车检查身体。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我也一挥手，把看守所所有的警察和执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全部解体。我立刻又动了一念，师父加持救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有很多救人的事儿没做完呢，我不能在这里耽误时间，我得回去。结果一试血压，高压210，低压140，一个假象出来了。我一阵心酸，眼泪掉下来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这也是警察们想不到的。他们的眼睛互相对视着，惊呆了。他们马上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放心吧，明天就回去了。大娘把心放在肚子里吧，这儿不收你，全省哪儿也不收你。晚上住在宾馆里，三个警察，其中有一个女的，畅所欲言。他们劝我，我给他们讲真相，最后学盘腿，学打手印，都知道怎么做好人了。第二天等着办撤网手续，等了一天没有动静，就又住了一晚上。第三天悟道，是不是讲真相还不到位？要不怎么老是等着？于是就到接待室去讲，小警察们都听着我讲。这时他们的头头说，听着有道理，你们都得做好人。到了下午，我问了一个警察，我说还等着什么呢？他说，你们县里检察院不说事儿，他们要求让你进去，也就是去关看守所，还动了市公安局。我对他说，共产党是烂了吧，你们官官互相争斗，互相排斥，赶快退了吧。他哎了一声，说，什么县里也得听市里的。就这样通知家里把我接回家了。回到家后，县里检察院说要办我监视居住，城关派出所来了三个人，说明来历，记下了小区单元，要我签字按手印。我拒绝，我说，小伙子，你们的要求是违法的，咱不按不签，你好我也好，我要符合了你们，你们就没有未来了。三分钟，三个人转头就走了。第二天打电话解除监视居住。大概是今年1月上旬，法院通知我去一下，法院按照检察院说的犯了什么实施罪，问我有什么说的，我说有，大法是清白的，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做有道德的人的，百利而无一害的。然后让我签字按手印，我说不行，因为上边有犯罪的字样，我不承认，所以不签。他去问了他们头头一趟，说不签就不签吧，没事了，走吧。我说，闺女，咱们见面是缘，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笑着说，行行行。这时我悟到，真的别把事当成事，别就事论事，跳出事看着他，什么也不是，感觉这事与自己没有关系，过关就容易。现在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干净、清亮和轻松。法院问请不请律师，家人说，儿子为我请了，说是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有同修说，是为常人辩护的，不能用， 建议让我辞了。我和儿子商量，儿子毫无犹豫地说了一句：妈，你执着律师吗？一下把我问醒了。我悟到我是主角，这台戏是我唱，有没有律师无所谓，我这主角怎么能执着律师呢？后来和同修商量，就要这个律师，不能辞，就是救他，让他明白真相。2月15号，法院通知开庭，同时和我一起被通缉的 B 同修一起开庭。因为都是2009年出的同一件事，当审判长、审判员把该说的、该问的说完后，律师问有什么说的。 B 同修的律师说，检察院是2013年诉讼到法院的，当时的诉讼科长车祸死亡，两个诉讼人是2014年参加工作的，什么也不知道。现在是2017年开庭，两位诉讼人是不称职的，请回避。就这样，开庭没有半个小时就休庭了。3月22号再次通知开庭。整个庭审过程，我的律师有理有据地在常人法律上根据宪法35条、36条为我做无罪辩护，我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证实这大法是清白的。我说我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做有道德的人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警察抓人是执法犯法，是侵犯人权。最后我的律师大胆地结尾说，公诉人指证的一切都是不符合宪法的，是没有关联性的，是不成立的，是无效的，当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我和律师配合得很默契，律师明白了真相，摆放了位置，选择了正义，他得救了，法官又宣布休庭。一场牢狱之关解体了，再也不躲着藏着了，有人敲门也不担惊受怕了，我也不用戴帽子戴口罩了，也能堂堂正正在大街上走了，和常人说话也理直气壮了，有集体聚会我也能参加了，支持我帮助我的同修、亲朋、家人们都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了，都不用为我担心了，坚定正念、信师信法更坚定了。到底行不行，这一世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真诚的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救弟子，弟子一定要争气，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找回纯真的自己，感受大法的美好。1997年暑假，从外地回来的舅舅跟姥姥讲述修炼大法的美好，在一旁玩的我听得津津乐道，也要和舅舅一起学。当天舅舅教我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4个动作半个小时，我一直坚持下来没有喊累。舅舅非常高兴，他找到了我奶奶家旁边的练功点。那时我刚10岁，我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早晨将近5点钟的闹铃一响，我就匆忙穿上衣服往练功点跑。练功点的大人们看到我小小年纪的很认真，都很喜欢我，还有一个辅导员做了一个金黄色的布兜子送给我。虽然我很少读大法书，但我牢记师父讲的真善忍，在和小朋友发生矛盾时都能用真善忍衡量去要求自己。刚练功时我总是吐，吐过几次就好了，从那以后什么感冒流行病我都摊不上，常年不用打针吃药。神奇的是，自从我得法后，从出生起长在我左手中指掌根上一块1分钱硬币大小的圆圆的红色印记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迷途知返。1999年母亲也开始修炼大法，可是没有多长时间，江氏集团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和学员，身边很多大法弟子都被非法抄家判刑劳教，舅舅也因为修大法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家里人都对我和母亲修炼大法提出反对，学校老师也抹黑法轮功。我深知大法的美好，但面对江氏集团的打压和迫害，又很惆怅、消极、抑郁，身体每况愈下。 年纪轻轻得了偏头疼、肾虚、小叶乳腺增生、心律不齐、眩晕症。在大学里我开始堕落，但内心总感觉不安，感觉离修大法时纯真的我越来越远。一次我下楼没踩稳，一下子跪在地上，抬头一看，头前的墙上贴了一张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我站起来感慨万千，很想重新回到大法中，像从前一样好好的修炼。到2011年，母亲因为修炼大法被非法判刑5年。我在特别无助时，很多认识母亲的大法弟子找到我安慰我，有的给我衣服，有的从自己兜里拿钱让我给妈妈存上，还有的帮我在开庭时找律师。他们像亲人一样无私的付出，感动了我，也坚定了我一定要好好修炼大法的决心。从那以后，我开始系统的看大法书，才发现从前我学法太少，好多书就好像从未看过一样。坚持学法练功，我的身体开始恢复，人变得乐观开朗，记忆力提高了，大脑思路越来越清晰，心情不再压抑，而且完全无病一身轻。这种真实的亲身感受让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激无以言表。这种发生在真修大法弟子身上的神奇效果，真的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无法达到的。放下对家人的怨恨。在我脱离大法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在外面有了婚外情，经常不回家，就连我跟他要学费他都不给，还要遭他劈头盖脸一顿骂。我非常痛恨父亲这么没有责任心。上大学时我很少和父亲联系，那么多年他都对我不管不问，我对他感情很淡，好像没有什么话说。看见宿舍同学的父亲打来温暖的电话，我就心里想，以后我要离父亲远远的。放假回家，有时我会去姑姑们那诉苦，原以为姑姑们会同情我，劝导父亲，谁知他们非但没有安慰我，反而偏袒父亲，跟父亲说我背后说他坏话。和舅舅姨妈对我的关心和疼爱相比，我当时觉得姑姑们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家人孩子。从那以后我特别痛恨他们，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来往。重新修炼大法后，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里的讲法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开始渐渐放下对父亲和姑姑们的怨恨心，我想师父让我们慈悲，做事处处考虑别人，我就不应该有报复的想法，以后不管他们对我啥样，我都要与人为善，做个真正的修炼人。从那以后，我开始主动关心父亲。在母亲被非法判刑的5年里，我经常跟父亲谈心，让他不要着急上火，总督促他少喝酒，多注意身体，还用自己攒下的工资给他交养老保险、看病、买药，花了10000多元。对于姑姑们，我不再像从前一样连见都不想见他们。过年我开始参与他们的聚餐，还每年母亲节买礼物送给他们，他们高兴的都夸我真懂事。过年回家，我和父亲两人坐在饭桌旁，父亲第一次举起酒杯对我说，爸爸敬你一杯，这么坚强懂事，小小年纪真的很不容易。说完一饮而尽，眼圈通红。我看着被我融化和感动的父亲，微笑地说了一声，是大法改变了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该有的都会有。2015年，我想想母亲快要回家了，打算辞职回家陪母亲待1年，再出来找工作。 周六，妹妹打来电话，告诉我老家那边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没有任何强制性要求考生拥护某个党，只是写明了需要什么专业性的人才，带着毕业证和学生证原件现场报名，后天截止。当时我的两个证件都借给外地朋友了，两天之内恐怕未必邮到，我也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可是当天晚上九点左右，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把我的证件送回来了，让我下楼去取。朋友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居然这样巧合，我的脑子里闪出一念，证件都齐全了，明天回老家试试，先报个名吧。从现场报名到考试只有10天的复习时间，笔试时我文思泉涌，答得很顺手，面试时因为不知道考什么题型而犯了难。备考室内恰巧有一个考其他岗位的女孩子，她很热心地给我讲解面试的题型和技巧。最后我顺利考取，总成绩第一，体检后政审证明交上去就可以录取了。可是档案局给我发出的政审证明里却有污蔑法轮大法的话，我心里很难受。经过一番思索后，我决定这张证明不交了，宁可放弃这次应聘，也绝对不再做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违心的事。一切都顺其自然，修大法的会得到福分，是我的怎么也跑不了。就这样，我内心很平静，坐在公交车上往宿舍走。恍然间，头脑里闪出一句话，去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开证明。我心里一惊，非常欣喜激动，马上去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开出了一张没有任何污蔑大法的政审证明。就这样办完一切手续，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事业编制的国家干部。我第一时间去女子监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坐在母亲旁边明白迫害法轮功真相的狱警听见我俩的对话，突然抬头看着我，眼前一亮，然后转身高兴地和旁边人说，看人家孩子当上公务员了。回到老家，父亲还有亲戚朋友们对我考上公务员都很意外也很高兴，因为在他们心里原以为因为母亲练法轮功被非法判刑，我这一辈子想走仕途是没有可能了。家里人都知道大法好，但在中共的迫害和压力下，他们都无可奈何地埋怨母亲耽误了我这一辈子。我跟父亲讲述我从报名到考试再到政审这一过程的神奇经历，父亲听得很高兴。我对父亲说，爸爸，中国不是中共，历朝历代没有中共的统治都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中共不种地没工厂，创造不了经济，其实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共产党，江氏集团和中共互相勾结，迫害法轮功和善良群众是要早晚遭报应的。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我们真修弟子都会受益无穷，带来福分的，谁也耽误不了我，我们修炼大法的该有的什么都会有。我又跟父亲讲了很多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前父亲带着怕心，总也听不进去，还很担心。这次他没反驳我，听得很认真。从这以后，父亲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与归正自己。前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个同修出现病业状态，身体消瘦，全身没劲，我和另一个同修觉得为同修创造一个学法环境，对同修走过病业关是对他最好的帮助，所以就一起过去学法，想去帮助同修。同修学法的状态不好，读法经常出错，没有什么精神，有时候打瞌睡，因为全身瘦得皮包骨头，坐在地上痛，只好坐到床上，有时候坚持不住就靠着床背读法。我一心想让他突破学法状态，每次都去学3个小时左右，走的时候再布置我不在时的学法任务，我回家也会学，这样保证和他学法同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他学法时读错的时候少了，可是精神还是不太好。这时另外一个同修 W 因为放假，也想去看看他，与他交流，于是就和我一起过去。在那学到快完的时候，同修突然从床上下来，和我们一起坐到地上垫子上一起学法。我很惊讶。等学完以后，同修和我们交流自己的心得，说他今天看到 W 将近三个小时的学法中，两腿双盘，双手一直恭敬地捧着书的姿势学法，让他觉得自己是坐在主席台上，下面的同修规规矩矩恭敬地学法，自己高高在上却是这种姿势，感觉很羞愧，也看到自己怕吃苦，不敬师不敬法，不敢再坐在床上学法，以后一定好好要求自己。我听到他的话感到很震惊，前几次我给他指出来要他不要坐在床上学法，他还振振有词说自己是因为全身都是骨头，坐到硬的地方实在受不了才坐到床上，不然肯定会到地上坐。我当时听了觉得也是，就没有多说什么了。现在他完全是换了一个人，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个 W 同修只是来学了一次法，同修的改变就如此的大？ W 同修和我们交流时说，他盘腿学法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好的法得用恭敬的心态和双盘端坐的姿势，双手捧着书才配来学法同化法。他的学法基点摆放得很正，没有任何的有求之心。再看看自己的心态，虽然为同修创造一个学法的环境没有错，但是很深层意识里我还是在找他的不足给他指导，有一种比他好高高在上的感觉。看到他不精神打瞌睡，有意无意也承认他的状态不好不行，指出他的缺点毫不留情，还以为是为他好，把好好学法多学法用来改变他的病业状态为目的，没有意识到这个出发点是有漏的。在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长久以来我在帮助的外衣下都只是在找别人的不足，忘记真正的所在。当自己的周围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状态时，其实自己也身处周围这个环境之中，那一定与自己也是有关联的。在和这个同修的交流中发现，他做了很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情，但在学法上比较欠缺，而这段时间我的学法也不如以前每天都认真学法，总是安慰自己忙一阵子后再好好学法，学法时双盘腿稍微感觉痛就赶快拿下来。我对为什么学法学法的心态都没有真正要求过自己，很多时候学法的基点不正，法又怎么会显现呢？看到同修不足，用人心人情承认他的病，觉得都这样了，坐在床上靠着也没错，用人的观念看待他的不足，被同修不清醒的状态带动泄气，其实也是变相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回首自己在这个周围中状态，就应该明白这个环境的不好也有自己没做好的原因。师父看到我们的不足，安排 W 同修和我们一起，他的学法基点心态符合了法，在我们这个环境中真的请客归正所有不正的。我们三个人在以后的学法中都要求自己，感觉到很大的提升，特别是那个病业中的同修，每次学法都端端正正坐在地上盘着腿，快速的改变提高，现在每天都坚持学法出去讲真相。师父讲过，每个人我都想度，只要他学了法了我都想度他，我不想扔下他们，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现在更加深刻理解师父的这段话，也对帮助同修有了全新的认识。同修的病业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归正了自己的不足，那种高高在上帮助同修 就像向外找，越走越远，根本就达不到帮助的效果和目的。写这篇文章只是想提醒帮助同修没有效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换个思维方式？是不是我们的大环境中的自己也需要好好归正一下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美国纽约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目所见师父的巨大承受。我与同修被点悟3月18日星期六到康州看下午2点的神谕演出，当时我们还准备顺便观光一番。开演前一天星期五，我发现康州明日的天气非常不好，有雪，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下雪，而且下雪的可能性高达 50%。 这对开车去看下午2点神谕的观众极为不利。因星期五休息，我就整点发正念。发正念中，我天目看到神谕剧场上空有一个大碗及一个绿色的珠子。我悟到明天我不能去玩，要提前到剧场发正念。再看去，康州的路上有雪，并出现法轮，同时看到同修的信与法轮在剧场上空。我立刻打电话给同修说，我们明天的使命是去清理干扰众生看神谕的邪恶，我们要去守护众生看神谕，你要用法轮作为法器扫除邪恶。同时我告诉他，我只能清理我负责的空间场的邪恶，我清理不了其他人空间场的邪恶，我们目前就整点发正念，让明天康州天晴。清理一天后，我晚上看天气预报，康州星期六上午9点、10点、下午1点、4点仍然有雪，降雪的可能性也是差不多 50%。 这个天气真的会影响很多众生看神谕，我非常着急，但没有办法。星期六早晨4点起来打坐，天气预报显示和星期五晚上一样，我想打完坐再清理吧。打坐中，天目看到师父周围很多火，师父被火烧，看到师父又在承受，我心里很难过。之前一个星期，我打坐中看到师父被恶人用核弹炸，师父不让我看到自己被炸时的景象，用白色的东西挡住，但我还是看到很长的鲜血从白色的地方透出，后来看到师父的身体血肉模糊。打完坐后，再看康州天气预报好起来了，只有9点及10点有零星小雪。我知道师父为康州的众生看神谕承受了被火烧的难。我不停地哭，我想我看到的只是师父承受的冰山一角，很多很多没有看到。我们一行10点出发，一路没有雪，没有雨，天气预报纽约有雪有雨。到了康州，天气更好，出太阳，一直到我们4点多看完神谕都是好天气，到我们6点多回家才有小雨。神谕演出中，我看着满场的观众，真为他们高兴，他们很多人得救了。但他们可知道我们的师父为他们承受了多少？我为师父的无限慈悲在心里默默地落泪，也为我们没有做好让师父承受而落泪。3月24日晚10点左右，同修发来信息，让大家帮助墨西哥神谕演出发正念。当时全程停电，还有1个小时演出要开始了，我立刻发正念。但我知道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巨难，干扰一定会被清除的。过不久，同修发来信息说电已经恢复。这是我最近的2段经历，在我这低的层次中，只能看到想向师父救度众生的巨大承受之点滴，但我都无比震撼，都会痛哭。能跟随师父救度众生是我生命的无限荣幸，但这日子还有多长，我不敢想， 我不知道如何报答，我不知道如何感恩。我唯有越最后越精进，兑现誓约，在此用我所有生命的虔诚与尊重，叩谢最最慈悲无上的师父。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6月21日的文章《虔诚》，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远。我的祖母是一位农村妇女，识字不多，但虔诚地信佛，每年都定期吃素，还到处敬香。我小时候从她那儿听了很多关于信神敬佛的故事。她曾经给我讲过她们几个女人去木兰山敬香的事，去之前先吃素一段时间，去的头一天要沐浴，天没亮就动身，晚上才到家，早出晚归。木兰山离我们村几十里，当时还没有大路，祖母是裹小脚的，一天往返步行100里左右，还要上山下山，现在想想该有多难。共产党来了，敬神是被禁止的，说是封建迷信，但祖母他们敬神如故。祖母还给我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大跃进后缺粮食了，大家只能吃稀饭。去木兰山之前，有位姓巩的奶奶问卢奶奶，我祖母姓卢，我们路上要是要解手怎么办？祖母说，敬香不想这些不好的东西。没想到这次那个姓巩的奶奶一路上尽找茅厕，祖母一整天一次茅厕也没上。事后姓巩的奶奶问我祖母这是怎么回事，祖母说，人有诚心，神有感应。人有诚心，神有感应，祖母讲的这八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当时我年龄虽小，这句话只懂一点点，但在我心中却种下了一颗敬神的种子。祖母并没有进过学堂门，却经常说出很多深奥的话来，诸如眼不见为净，让人非我弱等等，这大概是得益于他从小在传统文化中熏陶的缘故，他对神佛的那种虔诚深深地感染了我。古人敬神是非常虔诚的，经常要斋戒、净身、沐浴、敬香，现在的人难以企及，即使是做一般的事，古人也很虔诚，如我们熟知的城门立雪、三顾茅庐、张良半夜等黄石公等典故，都是古人虔诚恭敬的范例。像心诚则灵、儒家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这些话都讲的是虔诚。师父讲，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金镜要旨论语，我们大法弟子虽不求得世间的幸福或荣耀，而是要圆满随师父回家的，岂不更应该对大法虔诚与尊重吗？由于传统文化的破坏，很多同修对师父、对修炼缺乏应有的虔诚与尊重。试举几例，得法初期，我曾给一同修传递师父的心经文，有两次他接过去只扫了一眼，就把经文往口袋里一插，干他自己的事去了。我当时吃了一惊，啊，怎么这样？有时同修修炼状态不好，与他们的诚心也有关。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